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卷24讲义149页，请看到注脚90刮胡一。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讲义159页，延续前周课程内容。提到以声闻道说明四相四果，第四大科是说明阿罗汉相以及阿罗汉果。根据《普光俱舍论记》的分科，说明阿罗汉相以及阿罗汉果。第一科是阐述阿罗汉相以及阿罗汉果的差别，那阿罗汉相的范畴是以不还果，进而断出净律地所摄烦恼的一品，乃至断有顶地所摄烦恼的第八品，在这个范畴中都是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即是断尽三界见修恶祸所得到的声闻应果。那第二科即是讲义160，那跟不是，第二科即是在讲义的因明自道，这是在讲义的157页，讲义157页，在说明阿罗汉相及阿罗汉果结束后，接着阐述能对治的世间道以及出世间道。如论文所说的，因为对治道有漏无漏这两类的差别，那断除有顶地的见惑或者是修惑，必然是根据出世间的无漏道。那如果是离下八地的见修恶惑，根据有部的说法，一生也能依厌下心上的世间有漏道，断除下八地烦恼。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60页，在因明至道的第一科。说明道分成两种啊，第二科说明一所能断之对之道，那引申离系得，根据修正者的阶位不同，分成有学圣者以及异生，接着再依所断之烦恼。约下八地的修染，或者是见惑，以及有顶地的九品修惑，会有差别，所引申的离系得会有差别。那接着讲义160页的第三科，能断之道需要依止定，依止定，那所依止的定。请直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如果所升起的对治道是无漏属性，是诸无漏道，依止的定，第一种可以依止位置定，也就是出净律的净分定。如果无漏道是依止位置定，位置定所摄。其能对治断离的烦恼， 范围从欲界所示意，乃至到有顶地所系。这是第一种情况。如果无漏道所依止的定是禁律中间，或者是色界的四根本定是禁律，或者是无色界的前三无色，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三种无色界的无漏定。好，那这三类的作为无漏道的依止定，各能离自地或者是上地的染污法。譬如说，禁律中间如果以范畴而言，是在初禁律所设，那其由于是无漏道，无漏道的特质是已经断离了下地的系缚，才能得到这一地的无漏道。因此所需要所能对治的，即是自地的染污法以及上地的染污法。如论文所说的，为什么不离下地的染污法呢？因为已经断离的缘故。以目前讲义大正藏的底本是离已故，然而根据注脚所列的，在其余的注解书等等，都是已离故。两者的含义可以说是一样的。不离下的下是指下地的烦恼，下地的烦恼。举个例子，譬如说无漏道是依止空无边处定，依止空无边处定的无漏道，能断的烦恼是空无边处所系的烦恼，以及事无边、无所有，乃至有顶地所系的烦恼。那为什么不离色界四地乃至欲界所系的烦恼呢？因为如果具备了空无边处依止定的无漏道的话，代表先前已经远离了欲界乃至色界四地所系的染污法，才有可能证得空无边处依止定的无漏道。因此如论文所说的，不离下的原因不是说没有能力断，而是已经断了，已经断了。这个逻辑就有点像先前提过金刚玉定，金刚玉定本身是具备能断一切烦恼的能力，然而从现实层面，金刚玉定只断有顶地的第九品的修惑。为什么不断前几品乃至更底下的烦恼呢？因为早就已经远离了，早就已经断除了。那位置定呢，因为是所依止定最底下的，它是初禁律的禁分定。那初禁律的禁分定本来就是可以缘取欲界，本来就是可以缘取欲界，所以位置定是能离欲界但无法，然后也能离自地乃至上地的染污法。所以位置定所断的染污法范围是最广的。那其余无漏道的依止定是远离自地染以及上地染。好，那这是无漏道无漏属性的对治道。如果是有漏道的话， 论文一切唯能离次下第。举个例子，如果是出净律的净分定，也就是位置定，假设是有漏属性的话，只能断离欲界的染污法。那为什么不能断离出净律所系的染污法呢？如论文所说的，次第烦恼所随增故。特别要留意的是，由于是有漏道，它是有漏属性的，所以同一谛的对治道仍为自谛的染污法所系缚。这个观念在讲义的157页，请先看到157页。科判 B 因明智道底下的科判小 A，答的第二行，自谛不能治自谛故，这是在说明世俗道，也就是有漏道的部分哈。自谛不能治自谛故，原因是什么呢？自谛烦恼所随增故。接着世亲更详细的诠释，如果该地的烦恼对于此地的对治道，对于某个对象具备随顺增长系缚的作用，这个对象就无法作为对治该烦恼的能对治道。好，所以这个观念即是能合乎于讲义160页，科判刮胡大溪论曰长行解释的诸有漏道，为离次下第，而不能离自第，因为尚且为自第烦恼所随增。由于本身是有漏道的缘故，所以有漏道的意思就是，它本身虽然是善的属性，但是仍然为自谛同一界谛的烦恼所束缚。所以，当它被自谛的烦恼所绑住的时候，当然是没办法脱离自谛，它只能脱离比自己能力还低的次下谛。次下谛的意思，譬如说，如果是第二禁律的禁分定所离的，即是出禁律的染污法。那为什么不能离欲界的染污法呢？因为早就远离了。因为欲界的染污法，如果是依世间有漏道的话，是以出禁律的禁分定而离。如果画图的话，依世间有漏道，做咽下心上的方式，在后文会提到，都是依净分定做咽下、咽次下第而心。上谛，咽下心上，所以假设是欲界染污法的话，即是现在都是在说明以诸有漏道，也就是世间道作为断离的方法，所以欲界的染污法是借由上一谛初定的净分，即是位置定。好，那如果是初净律所系的染污法呢？即是借由第二定、第二净律的净分定加以对治。这就是论文所说的 都是对治次下地。那个"次"这个字很重要，所以第二禁律的禁分定，为什么不去对，不能对治欲界的染污法？因为当得到第二禁律的禁分定，代表先前必然已经得过初禁律的禁分定，因为修习定法是渐次渐次往上提升，所以在先前到达初禁律禁分定这个阶段，即已对治断离了欲界的染污法。所以若以此初禁律禁分定，接着得到初禁律的根本定，再往上提升，想要断除初禁律所系的染污法时，所依止的即是第二禁律的禁分定。这即是论文所说的，根据诸有漏道，一切唯能离次下谛的染污法，不能离自谛。比如说初禁律的禁分定，仍然受到初禁律的染污法所系缚，所以无法远离自谛所摄的染污法。好，那接着，是列故这个理由是说，以初禁律的禁分定，它不可能对治第二禁律的染污法，因为是力比第二禁律的染污法更为弱。第二禁律的染污法当然更为细，就像假设我本身只具备欲界的智慧的话，没有修习定法，能对治上界的烦恼吗？不能啊！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论文所说的是劣故，是力比较羸劣、比较弱的缘故。所以下定有漏道，这边都是指有漏道，有漏道的下谛定不可能对治上谛的烦恼，因为势力比较弱。好，那最后一个理由，以离故，这句话是指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是第二禁律的禁分定，不会对治欲界的染污法，原因就是已经远离的缘故。就是论文所说的"已离故”。好，因此论文非自地等这个字，即包含了自地以外的上地染污法，还有其余下地的染污法。其余下地是扣掉前一句的次下地之外，次下地的意思就是临次的下一地。譬如说，初禁律地的临次下地就是欲界五趣杂居地。那如果是第二禁律的次下地，所指的就是初禁律。那如果是第四禁律的次下地，就是第三禁律，就是临次的下一地，那不能跨，不能横跨。那后文的三个故所表达的理由，所对应个别是自地烦恼所随真，是指自地染污法。是列故是指上地染污法，以离故是指扣除次下地的其余下地染污法。那详细的解释，大家可以私底下参考注脚120，在普光的俱舍论记都有做说明。好，因此 无漏道、有漏道两者间的差别，两者间的差别，无漏道是能对治自地的，乃至上帝的，这是有漏道做不到的事情。有漏道只能对治鳞次下一地而已，它不能对治自地，更不能可能对治比自身更微细、更殊胜的上帝然无法。在分别定品有一段偈颂，与这个范畴的内容可以互相呼应。分别定品俱舍论卷28提到，能断烦恼有两大类，所依止的定法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无漏，第二大类是诸净分。有漏道断除次下第的烦恼，所依止的定法中，由于定法有分成三类属性，第一类是无漏，第二类是净，净的含义即是指世间善，第三类是未等智。慧的意思即是与烦恼相应，与贪等相应的染污定。因此，无漏道，是能断烦恼，这没问题。但是在有漏道中，唯独只有世间善的净分定，能断烦恼。那所断的烦恼是次下一地的烦恼，这在分别定品俱舍论卷28会重复这个观念。好，接着请看。科范刮胡大堤，诸依净分离下地染，如无间道皆净分色；诸解脱道亦净分耶。提到无间道与解脱道，这个观念类似先前所提过，做四谛十六形象。那四谛十六形象有见到的十五心呢，就是有苦法智忍、苦法智。那苦法智忍就是无间道的其中一种。那苦法智即是解脱道的其中一种。那又如断、修惑，每一品也分成无间道跟解脱道。那无间道呢？都是断烦恼以及能引生离系得的作用，就是无间道所具备的作用。那解脱道是已经达到了，远离烦恼而与离系得俱生。如果引用先前所提过的观念。就如同阿罗汉相的最后一刹那心，称为这个阶段，称为金刚预定。金刚预定即是无间道的其中一种。金刚预定的下一刹那。所对应的名相，即是阿罗汉果的第一刹那，称为净智。 尽智即是解脱道的其中一种。这如在讲义151页上一周所提到，讲义151页解释阿罗汉相的第二科，科幻小 B， 阿罗汉相中断有顶蒂所系烦恼的第九品的烦恼，那能断之道即称为无间道。这断除有顶蒂或第九品无间道，也称之为金刚预定，也称之为金刚预定。那在讲义153页科判刮胡 B 的第一科，借由金刚预定断有顶蒂第九品修惑所引申下一阶、下个阶位、下一刹那，即是阿罗汉果的初心。这个初心给予名称即是尽智。为何称为尽智呢？如科判小 A 的论文最后一行，由此解脱道，即是如黑板上面所写的金刚预定之后的这个解脱道，是与诸漏尽、三界一切烦恼永断尽的离系得，是最初一起并生的。由于是诸漏尽的这样的特征，因此给予其名称即称之为尽智。好，所以断烦恼不论是世间道或出世间道，都有无间道跟解脱道对治某一品的烦恼。譬如刚才所提即是对治有顶蒂第九品修惑，第九品修惑，其能对治的无间道即是金刚预定。借由金刚预定断有顶第九品修惑，完全断尽之后所引申的即是解脱道。这个解脱道给予其特别的名称，由于是诸漏永尽，所以称之为尽智。阿罗汉果的初心，第一心。好，那再请翻回讲义160页。160页科判刮胡大帝论文的第一句话，在古德的解释有不一样的解读。诸依尽分离下地了。如果这句话不做特殊的诠释，尽分定离下地了，根据科判刮胡大帝的范围内容，其实只局限在有漏道的部分。因为如科判刮胡大帝论文长行的解释，诸有漏道一切为能离次下地，那是借由尽分定离次下地。所以第一种诠释诸依尽分离下地然这句话，有可能是论主延续上一段文，诸有漏道一切为能离次下地，接着表达，那么无间道皆尽分色，想要探讨解脱道是否也是尽分定所色，这是第一种解读。 那这种解读，请看讲义161页注脚122括弧一。如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净分是离下八地，那这只局限于有漏道的部分。但是假设论文诸一净分离下地了，这个诸字假设是包含前一段论文的无漏道与有漏道的话，那么如普光的第二种解释，初定净分假设是无漏的话，其实也离到上帝乃至有顶帝的染污法。因此普光说，以实而言，从实际上事实上，初定的净分即是未知定，也能离上帝染。前句中言净分离下是从多分说，前句中言净分离下即是讲义160科判刮胡大堤的第一句论文，净分离下地然，假设也包含有漏道或无漏道的话，严格讲起来无漏道是能离上帝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61页，论曰长行，不好意思，先看颂文。颂文的第一行，净分离下染，这如先前所提过的观念，净分离次下地。那初三后解脱，初三是指色界前三禁律，那后解脱的后是指第九品，第九个阶段的解脱道。那上帝呢？上帝为根本，上帝是指第四禁律乃至无色定。好，相关的论文解释请看论曰的第一科。诸道所依净分有八，为四净律，无色下边，边这个字所相带的即是根本定，因此将净分定称为边。在其他的论书即是将根本定比喻成类似像市区一样，净分定呢，就是在像算是在郊区的类似这样的一种譬喻。所以这句话是指净分定可以分成四净律边以及无色下边。那所离的对象有九种，个别是从欲界所系乃至八定。八定即是指色无色界八定。好，那接着再详细约其差异做说明。初三净分，初三即是色界前三禁律的净分定，那初禁律的净分定有特别的名称，称为未至定或者是未到地定。那初三禁律的净分定个别离下三地的染污法，那在哪个时候能断离呢？是在其第九品的解脱道现前时，有可能或入根本或入净分。那什么时候入根本，什么时候入净分呢？ 请先看到科判刮胡小溪释音的部分。论文科判刮胡小溪释音论文的第一行，由于下山禁律的禁分定以及根本定，其相应的受，这边用受根就是根据22根中的受，也就是受心所。所相应的受心所，色界的前三定的净分定跟根本定，其相应的受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净分定的相应受一定是不苦不乐舍受。这如在黑板的。所标示的这个注脚，在分别定品卷28俱舍论，在大正藏的29册149B 栏，有提到净分定所相应的受，必然是舍受，必然是舍受。好，那但是呢，前三色界前三禁律的根本定所相应的受，就有所不同，就有所不同。譬如说，初禁律一般称为离生喜乐定，对不对？那第二禁律称为离喜妙乐定，第三禁律称为世间乐最极的。那第三禁律的乐是比较特殊的，一般乐呢都是与前五事相应。那如果是初禁律的乐呢，它是以三事，眼、耳、身这三事相应的。可是第三禁律的乐是与意事相应的。好，那不论如何，前三禁律的根本定。或与喜相应，或与乐相应。可是净分定呢？前三禁律的净分定都是舍受，都是与舍相应。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下三禁律的净分定、根本定两者的相应受是不同的，因此有不能入。有不能入的意思是代表某些有情。如果其好要心不够强盛的话，是无法由净分定而入根本定。那为什么不能入呢？接着论文解释，转入易受少艰难故。那后面请改成句号。后面请改成句号，因为。从净分定相应的舍受，要转入根本定，不论是相应的乐受或喜受，由于受不同，所以要转入不同相应受的定法，这是稍微比较困难的。好，那这可以参考注脚122。刮胡二法宝俱舍论书引文的第二行，转入易受少艰难故，若心上心强，即入根本。如果心目上帝心是比较累劣的，则维持在净分定，而无法入根本定。好，那因此这一段的原因解释及对应论文科判刮胡小 A，当净分定离下地栏的时候，那净分定假设是由初禁律的前 出净律、第二净律、第三净律这三种色界定所设的净分定，在第九解脱道现前时，如果心上是比较强盛的，就会转入根本；如果是比较羸劣的，就只能维持在净分定，其第九解脱道就仍然还是在净分定，而不会提升到根本定。好，那如果所依止的定法是上五净分，上五是指从第四净律乃至到有顶定，那这上五净分同样是离下染。那当地球解脱道现前的时候，由于其相应的舍受，不论是净分定或者是根本定，同样都是舍受。从第三净律以上，也就是第四净律，其净分定跟根本定都是不苦不乐的舍受。所以如科判瓜胡锡论文的第二行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后面原本的句号请改成逗号，这句话在修订版会移连接到下一行，离下染时必心上固，若受无益必入根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借由世间道做咽下心上的方式，照一般逻辑而言，断离下地染的时候，必然是咽离而心目上帝的净妙离，极尽美妙以及远离这样的一种好的特质。那因此当所依止定法所相应的受，如果是没有差别都是舍受的话，在转入的时候就是较为容易，从净分定转入到根本定就是比较容易，因为受本身是一致的。所以上五净分离下地染到达第九解脱道现前时，如科判瓜胡逼论文所说的，因为净分根本同样都是舍根，都是舍受的缘故，所以当第九解脱道正现在前时，必然是入根本定。那这一段文主要是为了说明如先前所提到一一世间道离下地染的时候，是依止净分，是依止净分定。那在断除第一品到第九品，如果将烦恼分成一品乃至第九品，那唯独是断到第九品完全断尽，才是远离该地的戏服。好，所以如本段论文就主要为了说明，当断到第九品的时候，同样分成 第九无间道以及第九解脱道。那断烦恼所依指的是净分定，离次下地了。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净分，都是与无间道所含摄。那么请问，当断尽第九品进入了解脱道这个范畴的时候，请问还是维持净分吗？那因此根据有部的分类，就需要分成，因为所断的有欲界染，欲界染也分成一到九品，还有上八地，就是色无色界，同样分成一到九品。好，那因此才需要约初三禁律，那初三禁律由于其禁分是舍受，可是根本呢，根本有可能是喜或乐受相应，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无间道是处于净分定的时候，要去入第九解脱道的时候，由于受是不相同的，那因此如法宝所注解的，假设心目上帝的心念比较强，就能够转入根本定。但是如果心目上帝的心是较为低劣的，就仍然解脱道，就仍然还是维持在净分定。那之所以会有此差别，是因为前三禁律的相应受有所不同，所以当受的转意呈现差别时，就要依据这能修者的心念，心目上帝，心目根本定是不是比较强而有力，如果强而有力的话，就能转入根本，如果心是比较低劣的，就仍然维持原本的净分定。那这样的解脱道，你心比较低劣者，他的迈向解脱道的时候，就仍然还是维持净分定。那这是初三禁律。但是如果是第四禁律，乃至四无色定，由于第四禁律以及四无色定，不论是净分或者是根本，都是舍受，都是舍受。所以当处于第九无间道的时候，这是必然一定是净分，由净分离下地来。而要迈向下一个阶段解脱道的时候，由于受是相同的，都是舍受，而原本就是借由厌下心上的方式，那受呢又不需要有转变的差异，所以就比较容易借由净分定而迈入根本定，从第九无间道迈向解脱道的时候，由于受是相同的，受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的心上心，心目上帝 的心念就比较容易转向根本地。那当然这个探讨是比较维系一点，在这一段的探讨是稍微比较维系，将烦恼分成九品，那到达断了第九品的阶段，从原本所依止尽分定，到达第九无间道的时候，这个定法会不会维持在现状的尽分定，还是会转入稍微高一层的根本定？其关键就是在所相应的受是否相同。如果是不同的话，就需要借由能修者其心念的强弱做判断。如果所相应的受尽分定根本定所相应的受是一样的话，那么原本的心上心目上帝的心念本来就是具备的，所以转入根本定就更为容易。好，那接着请看说明对治道的最后一科，世俗道的所缘以及形象。如先前分别贤圣品在阐述由四顺抉择分，从卵位一开始就观四谛十六形象，虽然是相似观还不是如实观，但是已经做四谛十六形象的相似会观，转入到见道位的阶段，都还是做四谛十六形象的无漏会观。所以本段论文即提诸出世间道的无间解脱，前既已说原四谛尽十六形象，苦集灭道个别有四形象，所以总共十六形象，这在前文已经详细的阐述。那十六形象的含义在后文会有诸家的同意之说啊。那么出世间的无间解脱，无间是指无间道，解脱是指解脱道，即如见道的第一心普法智忍，即是属于无间。只要在地现观出现忍，安忍的忍，这个忍都是属于无间。那如果是智，比如说苦法智、道类智，只要是智都是属于解脱道。那不论是无间道或解脱道，都是做四谛十六形象。那当然苦法智忍是缘欲界系苦谛，可能做无常、苦、空、无我这四种形象的其中一种。好，那出世间道是以四谛十六形象会观，那请问世间道，有漏的世间道是以何作为所缘境？以这个所缘境是观什么形象呢？那请翻到下一页，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那第一科先总说，第二科才个别的解释这六种形象的名目。世俗无间道是缘下地法作出苦藏这三种形象的其中一种形象，如总说论文长行的第三行，诸无间道缘自次下地法，譬如说出净律的净分定是缘取欲界， 因为欲界对于出净律就是自次下地，那如果是第二净律的自次下地呢，就是指出净律。那如果是无所有处的自次下地，就是指事无边，事无边处。那因此世俗道中的一切无间道，都是源自地中的次下地一切有漏法。做什么形象呢？做出或者是苦或者是障这三种的其中一种。不是说三种同时缘，只要做其中一种即能厌离，就能产生厌离心。那如果是世俗的诸解脱道是缘比次上帝的一切有漏法，比呢是指净分定的，譬如说在出净律的净分呢，就是缘出净律根本地的一切有漏法，做极净或者是美妙或者是出离这三种形象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好，那因此总说的第一行到第二行，世俗无间道是缘下地为出苦障，世俗解脱道对应的论文是缘上帝，那么配合的形象是净妙离。好，这即是所熟悉的厌下，厌下地，因为下地是出苦障，那心上即是指这次上帝的净妙离。好，那接着第二小科别释，即是解释出苦障为什么称为出呢？因为有情需要借由非常非常多的功用，大取劳。那取劳的意思可以对应注脚一二四，就是需要借由非常非常努力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才能超越。譬如以欲界法来讲，欲界法，有别于上帝的，譬如说对于五欲的贪着、善乱心，还有嗔恚，这都是欲界特有的烦恼。那想要越离这些出众的烦恼，需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加功用行。因为下地法呢，其中一种特质就是出众。好，那相对而言，上地法呢就是极尽，非出众，而是比较极尽，没有这些以出尽率跟欲界染而言呢，出净律就没有这些散乱啊、嗔恚心这种不善的、不善属性的烦恼，相对而言就是较为极尽。那第二净律对应于下地出净律，也是较为极尽而不出众。好，那第二种特质下地称为苦。那如果根据真谛三藏的翻译呢，对应的是逼恼，苦的其中一种含义特质就是有逼恼，就像在圣教中说有漏皆苦，因为有漏法对于凡夫而言是有逼恼的特质。好，接着论文解释为什么将下地染污法称为苦呢？由多出众能为害故。那多出众的意思，如果对应注脚， 不论是注脚一二五挂弧一普光的解释，或者是发报引用顺证理论的解释，出众多出众呢？譬如说以普光的说法，就是下地有漏法，由多烦恼，所以出众不调柔，能危害该地所系缚的有情。这些下地的染污法，也就代表与烦恼相应，或者是俱生等等的染污法呢，是能危害该地系缚的有情，因此称为苦。真谛三藏翻成比恼，比恼危害这样的含义。那相对而言，上帝就是比较美妙的。好，接着下地染污法的第三个特质是具备障碍。如论文所说的理由，由此下地的染污法能够妨碍在这一地的友情想要越离该地的束缚。譬如说欲界的凡夫，由于被欲界的染污法所系缚，就无法超越，无法出离，所以说是能碍，能碍的碍就是能够妨碍。那在古德的注解呢，这边就能碍即是指下地这些染污法就是有多灾害，所以能够妨碍该地所系缚的友情。那就如同关在监牢里面，那监牢有重重的防护，令其中的这些罪犯等等，难以超脱。那相对而言，上帝对应于下地这种障的特质呢，上帝是能已经出离了下地的这样的多灾害障的特质，所以将上帝的善法称之为出离，因为出离了下地的。好，那详细解释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注脚一二五、挂弧一、挂弧二古德的解释。那挂弧三是较为简要。那在下课前，在修订讲义163页，有看到“因知此中已兼显示”这一段文吗？在这段文的下底下第三行，“然离染时起则不定”这句话，在修订版会移到上一行，因为这句话是在标明，一世间道，世间的无间道做厌下出苦障，世间的解脱道远取上帝做进妙离。至于在修学的时候所起的形象，究竟是观下地的出，或者是苦，或者是障，解脱道究竟远取上帝是进，或者是妙，或者是离，如论文所说的，这个离染的时候，根据友情升起的形象是不一定的。所以古德所注解的这两句话，然离染时起则不定，是指这六种形象原取哪一对的形象是不决定的。好，那下课休息到。 八点十五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